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are also living in those parts of the city that are hottest. That runs the risk of lack of social cohesion.
呢一位系嚟自蒙纳树大学嘅荣誉教授 Nigel Tapper， 佢话最脆弱嘅人群亦都系住喺城市中最热嘅地方，而呢一啲嘅地方有可能缺乏社会凝聚力。澳洲正处于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
Extreme heat waves
40 degrees in Western Sydney，
但是有些地方的气温就会比其他地区更高，在西雪梨的 Penrith 气温就高达42度，当地的人都讲紧那里到底有几咁热。
There's no green spaces. It's terrible.
这里一些绿地都没有，太过得人惊了。他觉得自己块面就好像在正太阳的表面上面。在城市的另一边， Bondi 的气温就去到32度。专家说西雪梨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热岛 Urban Heat Island 的例子，而这个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些城市区域的气温是高过其他区域很多。雪梨东部区域就因为海风好似会有天然冷气的作用，可以帮助调节整个区域的气温。除了海风之外，还有其他散热的方法。通常你会留意到在多些树木的郊区会有多些可用资源，透过树木覆盖的公共空间去散热。即皮在温度调节上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就雪梨而言，一些最热的郊区是位于西边，那里的即皮相对较少。因为房地产的价格亦都随着生活开支上升，所以大家都偏向会去西边郊区找一些比较可以容易负担的屋来住。副教授 Peter Crank 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城市地理学家，他说城市发展会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热岛效应。
What's causing that fundamentally?
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基本原因是在于他们用沥青、水泥、玻璃、金属这些好吸热的物质去取代自然的表面，将热能和空气封锁住，散不到热。Penrith 的一位居民也都同意这个讲法。这个地区之所以这么热，是因为他们大兴土木，一些绿色的地段都没有，所以很难散热。Negin Nazarian 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环境学院的高级讲师，他也都很关心气温过高对城市当中比较多样化的社区的一些影响。都有可能是一间屋里面有太多的人住在一起，又或者是住在建筑设计不完善的环境。可能用的材料是黑色的屋顶很吸热，又或者是他们用的是人造草坪。而这些亦都可能跟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负担长时间开着冷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热的程度有转变，而专家说最容易受影响的社群包括老年人、幼童、孕妇和本身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副教授 Peter Crank 就说，经济拮据的人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越有钱的人或者是越比较绿化的社区，就自然越容易负担到可以成日开冷气，亦都更加有能力可以选择去一些更加凉爽的地方。热浪是澳洲所有大自然灾害当中的头号杀手，每年有高达3000人死亡。急症医生庆峰就说，热浪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
People think that summers in Australia.
大家以为澳洲的夏天是很热，就会是比基尼出动的时候，个个都会走去沙滩到游水降温。但其实这个不是反映现实。真实情况的后果是严重很多。急症科医生就说，一些更加安全的房屋设计和更好的城市规划可以避免这些情况发生，但是都不容易，会是一项挑战。
You have to fix everything at the same time.
大家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最需要改变的是对社区的重视，因为他们是受苦的那一方。大家之间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才可以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而我们又可以做到些什么去保护他们。有更加多的社区教育，大家就会明白气温过高、热浪这些其实真是一个问题，是可以影响到大家很严重，不是那么儿戏。大家都需要认真对待，去思考可以怎样作出改变。我是刘依晴，这一集的内容是由 James Elliott 创作，多谢各位收听。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